到压力，我们常常会简单的只想到它消极负面的影响。但是就像空气有气压，水有水压一样，压力是生活当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不可缺少，也不能逃避。对于以学习为生活主要内容的学生来说，来自于学习的压力更是首当其冲。安平和叶芳继续和你分享，帮助你透过一些具体的实例找到有效学习的奥秘。
俗话说，水来土掩，兵来将挡。既然有压力，就有解决压力的妙方。那听众朋友，叶芳和安平就跟您谈谈如何来解决这些来自于学习方面的压力。
好的，我们说对于学生来说啊，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说，
学习以学为生嘛。
那我们要怎么样好好的学习呢？首先第一件事就要设立清楚的目标。
考大学，
这个目标我们需要想清楚，不是父母亲给我的。
那我也知道我也得考大学。
不单单是这么消极的，是说哦，只是考大学。你考大学你要读大学的什么科系呢？为什么大学会有这么多的科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同。
好，那我就是在想找好工作。
找好工作，对，那我们想想看，就是说当我们面对未来，我们要找一份好的工作的话，以后比如说十年的时间我要在那个工作上面，那这份工作是不是要是我喜欢的？
赚钱多呀。
今天很多人觉得说哦，赚钱多就是一份好工作，其实不尽然，因为很多时候你进大学的时候这门科系可能是非常热门，可能是现在当今赚钱这个红就叫做热门的科系啊。但是你四年毕业之后，或者说再加上你又读硕士博士，再读书再读个几年，毕业出来可能那个不热门了，
哎呀，
也不赚钱了，
怎么办呢？还真没这么好好的想过呀。我这么一想麻烦了，那就有压力了，非得还得想出一个目标来。想想看，真的，我们到底学习的目标是干什么？我们抛开刚才所说的这些找好工作、上大学来讲，因为这些太表面化，而且呢，不一定是我们内心真正的一个目标。好。
所以我们要想想看，我们真的需要去认清楚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那我将来我希望从事什么样子的一份就是生涯。比如说不单单只是一个赚钱糊口的一个工作。而是我的这个事业。
兴趣和爱好，事业所在。
所以我们就会需要想几个部分啊，一个就是说 ,OK, 这个是不是我有没有兴趣。就是这是我的兴趣吗？我喜不喜欢。好像很多人大家都说哇当医生很好，我喜欢当医生吗？那我有没有第二个啊，第一个是考虑我有没有兴趣啊，或者说有些人觉得工程师电脑啊、我喜欢电脑吗？像我就很不喜欢电脑。那有些人很喜欢就是算钱啊，或是数字啊，有些人就是很喜欢，那有些人就是很没有兴趣。所以你要知道说你的受造是独特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受造物，我们每个人都是宝贝的，就是上帝放在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独特的，你喜欢什么你不喜欢什么，那你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所以不要一窝蜂的，就是哇大家都读医了，或者大家
你跟人家不一样，所以你要看到你独特的闪光之处。
对，
那从哪儿看呢？很多的时候是从你的兴趣上，还有你那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上。你能够看出这一点
呢？像有些人很早这个就是就出来了啊，
对对对对，
有些人可能高中国中的时候啊，绘画的天分就出来了。
对，
好，那有些人呢是可能是数理方面，
对，
可能他其他科都哇一塌糊涂。那但是数理方面，
你让他花5个小时去做一道题去，他也是兴趣不减。
所以说有些人是这样子，就是很早他那个兴趣那个才华就出
来。那我们就不谈早，就谈那个不明显的慢的该怎么办。
不明显的慢的话，那至少说你知道你有没有兴趣，你喜不喜欢。
对，所以平时要也多多观察一下自己的这个行为。
对，可能你喜不喜欢你总要去接触。
对，
你需要去接触，你需要去看，然后去尝试，你才知道你喜不喜欢嘛。就像问你说啊，你喜不喜欢吃什么关东煮？听都没听过，吃都没吃过，这怎么知道你喜不喜欢？
对啊，我谈得
上很喜欢。对，同样就是说很多科系，或者说你大学，就是你要去设定一个目标，你开始去思考你自己人生的时候。
其实这个事儿可以早一点的来思考。那你不一定是把自己限制死了，而是主要的就简单的问题，你的兴趣所在，什么事儿能够激发出你无比的热情来？电玩，电玩也没有关系。其实电玩也是很大的一个发展的领域的。
对。
那电玩首先你也要知道它跟这个电脑有关，跟数学有关，跟这个美术设计都有关，所以这方面你就可以好好的去往深的去想想
看
对，兴趣所在，
对，兴趣所在到底在哪里。那当然啦，有些人的兴趣很广泛，
兴趣广泛，
对，那但是不见得有那个能力。
哦，对对对，还要跟自己具备的那些能力呢相吻合的。
像我很喜欢，哇，很喜欢看人家跳舞，但是我实在是没办法跳舞。对，所以说啊，很喜欢，很羡慕别人会弹钢琴，
对，
但是我就是没办法弹钢琴，或者是说啊，我数理就是没办法。那当然，某一些科系，某一些以后要从事某一项职业，它会有一些一定的能力的要求。那对于这部分的能力，我有没有？我没有这个能力，我能不能培养？如果说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也没有办法培养，那这条路最好不要走。
对，所以第二点呢，就是界定自己的能力所在。好，这等于是啊，你画一个圈。这边是兴趣。然后这边又画一个能力。能力和兴趣交叉之处，你尽可以好好发展。这是两点。还有一点呢？
还有一点，当然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人格特质。
人格特质，
就是像有些人呢，天生下来就是哇，他很喜欢跟群众在一起。那有些人呢，就是天生下来可能很喜欢就是自己安静的做事情。
对
对，那所以说你如果从事的职业是很明显的，你就是要跟人在一起。比如说啦，像导游啦，
老师
啊，或者是说公关人员啊，像这些。那如果说你是比较喜欢自己安静的人，自己躲在实验室的人呢，那这样的职业就不是那么合适。
对对，你在选专业的时候，学习的时候呢，这个其实也可以作为你的一个指导。
对，
所以刚才讲了什么
兴趣圈
能力上面再加上
人格的特质，
你的人格特质。
所以我们这样的圈下来的话，你就大概可以选的不是那么多，对不对？
那我其实呢是一个比你更现实的人。我还要再加一圈，
还有一个，没有错，还有一个其实是最重要的，价值观。这个就是说对你来说有没有意义。
好，我觉得你这个讲得很好。那个，但是不是我说的那个。
哦，你说的是什么？
你先讲。
哦，你卖关子。我说的这一层的这个价值观，就是说对你来说有没有意义这件事情，其实是就是它会影响到前面的那个能力。甚至影响到前面就是说你的兴趣。就是如果说我对于这件事我觉得它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话，那么我可以从当中我培养出能力，甚至培养出我的
兴趣。对对。
就是说像有些人，哦，难道就是这样子吗？我就
赚钱，
就是赚钱吗？然后我一天到晚我就是朝九晚五，然后就是只是为了钱而工作吗？有些人一年可能可以，两年可能可以，但是后来觉得这个没有意义，
就变得影响自己这个一生的幸福感受了。
对对对，因为确实人是寻求意义的一个个体。我们都会寻求意义，我们会寻求说，我希望我在这世界上我所做的， 是有意义的事情。
嗯，
对。那如果说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真的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我知道说，哇，神创造我，那他创造我，在我生命当中有一个计划。
对，
那他创造我，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能够去发挥我的特长，让我这个人活过来，
让对别人对自己都有一种觉得你反正你做这事儿你觉得挺好，
对，又能帮助别人，
觉得自己有提高，
嗯哼，
那种很美好的感觉，
嗯哼，
对，
所以这个价值观，这个意义感，
嗯，
其实是决定了前面三个很重要的，
对，这些都很有影响的，
嗯，
对。刚才我们讲的是三个圈套起来的，
对，
有能力，兴趣，
人格特质，还有价值观。
我觉得价值观不像是一个另一环，
它比较是把这几个
综合的，
嗯哼，
我谈的那个还是另一个圈。
那另外一个圈是什么？
资源。
哦，嗯，
资源是一个比较现实的考量。
对，
你比如说我喜欢弹钢琴，
但是我们家里面没有钱买琴，
那能借到的也没有，
嗯哼，
学校里面呢只有一架风琴，
嗯哼，
那么很显然，
嗯哼，
这条路子走起来比较
困难，
比较困难。
嗯哼，
但是不要被资源完全的限制住。
嗯哼，
因为有些资源上的困难，经过一定的努力，坚韧不拔的努力是可以得到的。
嗯哼，
那我看过一个电影，讲的是一个真事，就是美国的一个花样滑冰的冠军。
嗯哼，
他是家里面没钱，
嗯哼，
没有这个机会去受训，
嗯哼，
甚至没有钱买一个好的溜冰鞋，
嗯哼，
他的母亲买了一双二手的黄色的溜冰鞋，太耀眼了，你知道吗？
哇，
在这个溜冰场上呢，变得就有一点不和谐，
嗯哼，
又不时髦，
嗯哼，
但是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嗯哼，
他又非常有天分，有这个兴趣所在，
嗯哼，
这是他想做的，
对，
而且他也真的具备这个能力，
嗯哼，
尽管资源缺乏，
嗯哼，
但是会有人帮助他，因为别人也会看到你这一点，
对对对，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限制，但是你也是应该你考量的范围之内。
嗯哼，
当你把这个四个圈圈起来，
嗯哼，
交叉的那一部分的时候，那是最具备可能性的，
对，
最大可能性，
嗯哼，
然后再拿价值的这个圈往出一圈，
嗯哼，
基本上你会得到一个图形，
嗯哼，
那叫奥运会，起码你把它圆的弄起来也叫一朵梅花。
呀，其实我们说的是帮助听众朋友去从这么广泛大学这么多的科系当中，那到底我要读些什么呢？可能很多人茫茫然不知道。
所以这一点是目标的设立，
对，
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五环法呀，奥运五环法来设定这个。
当我们清楚一个目标的时候，我们就它能够帮助我们，
对，
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没错，我们所做的都感觉是每一步都是在向这个目标努力的时候，你这个压力就会小很多。
对，
那个最大的压力是你茫然的时候，
你茫然，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对，
你就会有压力。
可能今天觉得哇，这边打两枪，那边打两枪，然后最后是什么事，叫一事无成。我们的时间、资源、精力都有限，
就浪费了。
对，
所以切记啊，我们的五环法。五环法，定目标。
定目标。当我们定下这样目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是在为爸爸妈妈。那就能够减轻，
我们是为我们人生的那个目标。
对，我们就能够减轻了从爸爸妈妈那边来的这个目标。
对，也少冤枉你爸妈你点。
那当然啊，如果说爸爸妈妈期望的跟我们所设定的就不一样，就好好跟他们谈一谈，
去沟通嘛。
对，
跟他们一起画这圈啊。
嗯，
画来画去，他们一看，哇，
他知道说，哦，原来你还蛮清楚知道你要做什么，
对你充满敬佩。
所以我们说第一个就是要设定目标。当我们设定目标的时候，就算说我们累我们辛苦我们都愿意。
对，那别人给你设定目标是因为你不知道目标，或者以为你不知道目标。当你把你的目标向你的亲人解释清楚的时候，人家就当然就放心很多，因为你是有目标的人。
对，
二来你可以邀请他们一起画环，一起参与这个目标的制定过程。
好的，我们第一个是设定目标，那么第二项呢，就是我们要做好我们的时间管理。
时间管理， 时间管理，
因为每一个人都只有24小时。
嗯，
然后呢，这要扣除掉就每天的上课时间，
嗯，
扣除掉三餐时间，扣除掉睡觉时间。
嗯，
说真的，每个人身上的时间都不多。
因为我上课都在睡觉或者偷吃东西。
所以说在这里呢，我想提出一个人啊。
哦，
这是韩国，他叫金东焕。
哦，你这个韩剧里面哪一名？
他可是了不起的人物，他是韩国最高学府汉城大学第一名毕业。
哇哦，
不但是第一名毕业，而且他的平均成绩是 99.26。
哇哦，厉害，
好厉害哦。
嗯，
他所有的学科里面只有5科是 A， 所有其他都是 A plus。
啊，我说只有5科是 A 还转，原来其他的都是 A plus。
对，他读大学的时候呢，其他的人还有教授看到他都会说他与众不同。
哦，
他不是一个平凡人。
哇哦，就是因为他成绩好是脸。
不是因为他单单成绩好，而是因为其实他的身体非常不好。
哦，
他高中的时候，因为他们家其实很穷困，
嗯，
那他坐呢是坐在那个就是盘腿坐在地板上，
嗯，
然后弯着腰，因为他个儿很高，
嗯，
所以他脊椎受伤，
嗯，
他第一次大学联考没有考上，
嗯，
因为他痛，就是那个脊椎痛到没有办法考试，
嗯，
然后呢，第二次他考上了，
嗯，
对，那他很重要的就是说，其实他的时间非常少，
嗯，
他的时间是怎么样的吗？礼拜五，每个礼拜五呢，他参加教会的通宵祷告会。
哇哦！
然后每个礼拜六参加教会的领袖训练。
嗯。
每个礼拜天在教会教主日学。
完了，整个周末全没了。
全没了。
嗯。
所以他可以念书的时间是礼拜一到礼拜四。
嗯。
那礼拜一到礼拜四呢，他每天早上是4:30起床，5点参加教会的晨祷。
哎呀，还要去教会。
对，到6:30，一个半钟头。
嗯。
然后再回到家里面，然后他每天通勤要坐一个半钟头的捷运去学校。
哎呀，搭地铁啊。
啊，对，搭地铁。那回到家里呢，他还义务去教一些就是那些很穷困没有钱请家教老师的这些国中生。
请问他什么时候学习啊？
对，你看我说这样就是说他真的没什么时间，对不对？
对啊。
那他怎么样做他的时间管理？
哦，那我们要好好听了。
啊，对，所以我们就要好好听啊。
嗯，
因为他的时间真的很少，对不对？
嗯哼，
所以很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说他有几方面的问题啊，就是他健康有问题，而且他通学时间又很长，然后呢他教会的服饰又很多。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怎么样节省时间？
嗯，
首先第一点，他说我们要念书当然要有智慧聪明。
嗯，
智慧聪明从哪里来的？向神求。因为在雅各书上面有写啊，在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哈，你们中间如果有缺少智慧的，就当求那厚赐与人又不斥责人的神，神就必赐给他。
智慧不单是可以学习和靠经验的积累而来，
嗯，
也是靠着认识这位神，经历这位神，
嗯，
向神求来的。
对，他是向神求来的，
这省事儿。这一听是最好的方法，对不对？
但是神会赐给人智慧，他不是赐给所有的人，他是赐给属于他孩子的一个特别的礼物。
嗯，
所以说你要得着这智慧，首先你要来到神面前，你要去认识这位神。
你愿不愿意尝试让他给你额外的这种
智慧
来？
嗯，
这点很重要。
对，
你听到啊，我们这个学习法，你别听了这个，哎，怎么又谈这个？我告诉你，这是真的，这个写在圣经之上。
嗯哼，
这个圣经当中所描绘的这位神是从来不说瞎话的神，而且他说的话是应许。什么叫应许呢？就叫言出必行，行而必果的。
对，
这就叫应许。
这个呢，不单单是说我们说，只是他就是金东焕他自己本人，他因为来到神面前向神求，你看他每天早上5点到6:30就是晨祷，就是向神求，而且他每一次要读书之前，他就是先读经祷告。
嗯，
他的母亲教他就是，你不仅读经呢，你就不要念书；你不祷告呢，你就不要吃饭。
哎，其实你看到这个人，用我们一般话来讲，他的社会活动又很多。
嗯，
这个读圣经这种的杂书、闲书、功课之外的书，
嗯，
还花了这么多的时间，但是他仍然能够有这么好的成绩。
嗯哼，
哎，这个其中必有奥妙啊。
对，他不单单是他自己是拿到这个汉城大学第一名毕业，嗯，而且他我们刚刚提到，就是他帮助的那些国中生，那些穷困的，而且是就是根本就不上学的那些学生啊，
嗯，
本来他们父母亲都完全放弃的那些学生来找他，
嗯，
哎，真的一个一个居然都能够考上大学了。
哇，你看他还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学生。
嗯哼，
而他所讲的第一个的秘诀
就是要认识上帝。
认识上帝。